王神念，子僧辩，杨侃，杨押人。王神念，太原祁县人。年轻时喜好儒学，尤其精通佛家经典。在魏国任职担任颍川太守，与儿子僧辩占据郡城归顺梁朝，被封为南城县侯。历任安城、武阳、宣城内史，都有政绩。后来任青州、冀州二州刺史。神念性情刚正，所到州郡必定禁止滥设的祠庙。当时青州东北有座石鹿山，靠近大海，先前有神庙和邪屋，欺骗迷惑百姓，远近的人都来祈祷，耗费极大。等到神念到任，就下令拆毁撤除，风俗于是改变。后来被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壮。到元帝初年，追赠侍中、中书令，改谥号为中公。神念年轻时擅长骑马射箭，到年老也不衰退。曾经在武帝面前手持双刀盾牌，左右交替挥舞，骑马往来，技艺冠绝众军士。当时又有个叫杨华的人，能表演金军骑术，也是一时的敏捷高手，武帝很赏识他。杨华本名白花，武都仇池人，父亲杨大眼是北魏名将。杨华年少时有勇气力量，容貌魁伟，北魏胡太后逼迫他与之私通。杨华害怕遭祸，等到大眼去世，他率领部曲载着父亲尸体改名杨华前来投降。胡太后思念不已，为他做杨白花歌词，让工人日夜手挽手踏地歌唱，声音十分凄切。杨华后来官至太子左卫帅，在侯景军中去世。神念长子王遵业官至太仆卿，次子王僧辩。王僧辩字君才，学识广博，尤其精通左氏春秋，言辞敏捷善辩，气度庄严，虽然射箭不能穿透铠甲，却有凌云之气。元帝任江州刺史时，僧辩随府担任中兵参军。当时有个安城名门望族刘进公，在田间得到一条白蛆化为金龟，准备融化时，龟发出光照亮屋子，刘进公以为是神儿祷告，所求大多应验，无赖之徒多依附他。他对平生有恩有怨的人必定报复，于是图谋作乱，远近响应。元帝命令中直兵参军曹子颖讨伐他，派僧辩袭击安城。曹子颖击败敌军后，刘进公逃到安城，僧辩擒获了他，又讨平了安州反叛的蛮族，从此以勇猛谋略著称。元帝任荆州刺史时，僧辩任真义府咨议参军，接替柳仲礼任晋陵太守。等到侯景反叛，元帝命令僧辩总督水军一万人前去救援。到达时，台城已经陷落，侯景全部收缴了他的军用物资，却后加安抚，放他回晋陵。于是僧辩日夜兼程向西投奔元帝。元帝秉承皇帝旨意，任他为领军将军。等到荆州、襄州出现猜疑离心，元帝命令僧辩和抱拳讨伐。当时僧辩因为晋陵部下的兵士都强悍勇敢，但还没有全部到来，想等聚集后再进军。和抱拳一同入见，让抱拳先说明，抱拳入内不敢说话。元帝问僧辩，僧辩如实回答。元帝生性多疑，认为他在拖延不肯出发，大怒厉声说，你畏惧出征，抗拒命令，想和叛贼同流合污吗？现在只有死路一条。僧辩回答说，今天被杀甘心，只恨不能见到老母。元帝亲自用刀砍他，砍中他的大腿，血流到地上，僧辩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随即被送到廷尉，同时逮捕了他的儿子侄子一并关押。他母亲脱下簪儿等待治罪，元帝心意缓解，赐给良药，所以没有死。恰逢岳阳王率军袭击江陵，人心骚动，元帝派人到狱中放出僧辩，任命为城内都督。不久岳阳王败退，而抱拳兵力不能攻克长沙，元帝命僧辩接替他。僧辩于是部署将帅，合力围攻，于是平定襄州，回到朝廷仍任领军将军。侯景言江西尽侵扰，军队驻扎下守，僧辩任大都督，军队驻扎巴陵。侯景攻陷郢城后，准备进犯荆州，于是沿江驻防的军队望风请求归降。僧辩将公司船只全部沉入水中，分派各军登城固守，偃旗息鼓，安静的好像没有人。第二天敌军渡江，轻装骑兵来到城下， 对城中说：“告诉王领军，为什么不早投降？”僧便派人回答说：“大军只管向荆州去，这座城自然不是障碍。”僧便一家百口在别人掌握之中，怎能就投降？侯景军肉搏苦攻，城内同时擂鼓呐喊，箭矢如雨，敌军于是退却。元帝又命平北将军胡僧佑率兵增援僧辩。这天敌军再次攻城未克，又用火船烧栅栏，风向不顺，自焚而退。有流星坠入敌军营地，贼兵大惊，相顾失色。贼率人约又被陆法和擒获，侯景于是烧营连夜逃跑，回军下手。元帝人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封长宁县公，命他立即率领巴陵各军沿流讨伐侯景，攻下鲁山，接着进攻郢城，随即进入外城。又有大星如车轮坠入贼营，离地十丈变成火，一时碎散。有龙从城中出来，五色光芒闪耀，飞入城前鹦鹉洲水中。侯景听说后，日夜兼程逃回建业。贼帅宋子仙等困迫，请求交出郢城，自己回去投奔侯景。僧辩假装答应，子仙以为是真的，开船将要出发。僧辩命杜堪擂鼓呐喊，突然杀到，大败敌军，擒获宋子仙、丁和等，送往江陵。元帝命活丁丁和的舌头，将他碎割处死。颍州平定后，僧辩进军浔阳，军人大多梦见周和二庙的神灵说：“我们已经帮助天子讨伐贼寇，自称征讨大将军，并乘坐红色船。”不久又回来说已经杀了侯景，同作此梦的有数十上百人。元帝加任僧辩为侍中、尚书令、征东大将军。僧辩多次上表劝元帝登基，都得到优厚答复。于是从江州出发，直指建业，先命南兖州刺史侯恬袭击南陵、阙头等数所，都攻下了。先前陈武帝率领五万军队从南江出发，前军五千人到达盆口。陈武名气超过僧辩，僧辩畏惧他。到达盆口后，与僧辩在白毛洲会盟，于是登坛歃血，共同宣读盟文，言辞气概慷慨，都流泪沾湿衣襟。等到从阙头出发，行至江中，心遇风浪，军士都恐惧。僧辩再次拜告上天说：“僧辩是忠臣，奉命讨伐有罪之人，社稷忠心，应当让封停止。如果国运沦亡，请让我从此逝去。”说完封旨，从此就平稳航行。有群鱼跃出水面，飞在空中引路。贼军望见官军上空有五色云，双龙携着舰船，行进十分迅疾。侯景亲自在石头城北出战，僧辩等大败敌军。卢辉略听说侯景战败，献出石头城投降。僧辩率军进入占据，侯景逃往诸方，僧辩命众将进入占据台城。当夜军人失火，烧了太极殿和东西堂。僧辩虽有灭贼之功，但统帅部下无方，军人抢劫掠夺，驱赶逼迫居民，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。从石头城到东城，被捆绑的人男女裸露，连内衣都不能免。严怀和嚎哭呼叫，反而思念起侯景来。僧辩命侯恬、裴之衡向东追击侯景。侯景的尾行台赵伯超从吴淞江投降侯恬，侯恬送到僧辩处，僧辩对他说：“你蒙受国家重恩，却反而与叛贼同流，今日之事想怎么办？”于是命送江陵。赵伯超出后，僧辩环顾作客说：“朝廷过去只知道有赵伯超，哪里知道王僧辩？社稷已经倾覆，被我复兴，人的心肺又哪里是恒常不变的？”宾客都上前称颂赞叹功德，僧辩惊愕，于是错误地回答说：“这是圣上威德，众将效命，老夫虽滥居主帅之位，有什么功劳呢？”于是叛寇全部平定。元帝即位，受僧辩为镇卫将军、司徒，加班建二十人，改封永宁郡公、侍中、尚书令如故。先前天监年间，僧人释宝志作谶语说：“太岁龙将五里，萧金霜草阴死，愚人散十八子。”当时说萧氏当灭，李氏待兴。等到襄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，而李弘雅又从零陵声称帮助讨伐陆纳，不久朝廷不了解他的用心，下诏征调僧辩到宜丰侯萧洵处南征， 任都督东上诸军事，以陈武帝为都督西下诸军事。先前陈武把都督职位让给僧辩，僧辩不接受，所以原地分为东西都督而一起南逃。不久李弘雅投降露娜，露娜认为符合符称，于是共同商议拜李弘雅为大将军，尊奉他为主。李弘雅乘坐平肩大车，伞盖鼓吹仪仗全部齐备，一同进入长沙城。当时露娜等据守车轮州，加岸筑城，士卒都是百战之余，兵器铠甲精良，党徒勇猛精锐，猛冲斗舰，横亘水面，连绵山林。当时天气清明，本来没有云雾，军队出发之际忽然刮风下雨，当时人称为弃军，百姓私下议论，知道他们要失败了。三月庚寅，有两条龙从城西江中腾跃升天，五色分明，远远映照江水，百姓都仰面观看，父老有的聚在一起悲伤，私下互相说，地龙已经离去，国家大概要灭亡了吧。当初露娜建造大舰，一艘名叫三王舰，是因为少林王、河东王、贵阳四王三人都被原地杀害，所以在舰上立他们的像，用太牢祭祀，加上结盖雨衣鼓吹，每次作战就祭祀以求富。又造两艘舰，一名青龙舰，一名白虎舰，都披上牛皮，并高15丈，挑选其中尤其勇健的人乘坐。僧辩畏惧，逐渐建造连城来逼近，贼军不敢交锋，都怀懈怠之心。僧辩趁他们无备，亲自执其击鼓，以告诫进退，群贼大败，退回保卫长沙。僧辩于是命令筑垒包围，而自己出营巡视。贼军知道他没有防备，其党羽无藏、李贤明等迟钝直进，僧辩还坐在胡床上不为所动，指挥勇敢的士兵于是斩杀李贤明，贼军才退回。当初露娜作乱，以王林为借口，说如果释放王林就自行服罪，当时各军没有答应，而武林王萧纪拥兵上流，内外惊骇恐惧，元帝于是派王林前去和解，襄州于是平定，随即奉诏会合各军西讨。不久武林王失败，这时北齐派遣郭元建图谋袭击建业，又派大将东方老等继续进兵。陈武帝听说，飞马报告江陵，元帝立即下诏，僧辩急速东下复原。僧辩驻扎姑熟，就留下镇守，先命豫州刺史侯恬在东关筑垒，以抵御北军，征调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衡会合侯恬，而大败北军。僧辩整顿军队，回到建业。成圣三年二月，下诏任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不久遭逢母亲丧事，母亲姓魏，性情非常安详平和，善于安抚接济，家门内外没有不怀念他的。当初僧辩下狱，母亲流泪不行，将要入宫谢罪，元帝不肯相见。当时真惠世子受宠，母亲到阁门前自己陈述，没有教训好儿子，涕泪呜咽，众人都同情他。等到僧辩获免罪，母亲深切地责备督促他，言辞神色都很严厉。虽然收复旧都，功盖天下，母亲常常谦逊自抑，不以富贵骄人，朝野称赞，称他为明哲妇人。去世时很受哀悼，并且因为僧辩功勋重，所以丧礼加等，命侍中、业者监护丧事，视为真敬太夫人。灵柩将要归葬健康，又派业者到船边吊祭。这年十月，西魏派兵和梁王萧察合军将要袭击江陵，元帝从建业征召僧辩，任为大都督、荆州刺史。还没到达，荆州已经覆灭。等到晋帝初即梁王位，僧辩有御前元力之功，秉承皇帝旨意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，与陈武帝共同参谋讨伐之事。当时北齐文宣帝又接纳真阳侯萧明作为梁朝后嗣，写信给僧辩，同时真阳也多次写信给僧辩，谈论回国继承帝统之事，僧辩不接受。等到真阳和北齐上党王高焕到达东关，散骑常侍裴之衡兵败，僧辩于是谋划接纳真阳，随即写信确定君臣之礼，于是派遣第七子王显、王显的生母刘氏以及弟子王真前去充当人质，派遣左护尚书周弘正到溧阳迎接萧明，又派吏部尚书王通送奏起，请求以晋帝为皇太子。萧明回信同意。 僧便派使者送人质到邺城，真阳请求带卫士3000人过江。僧便担心他生变，只接受散卒1000人而已，并派龙舟法驾前往迎接。真阳渡江之日，僧便持桨立于江中，不敢靠近岸边，最后才在江宁浦会合。萧明登位，受僧便大司马，兼太子太傅、扬州牧，其余官职如故。陈武帝、陈霸先当时任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于是从京口起兵袭击王僧辩。王僧辩常住在石头城，那天正在处理政务，军人已经翻越城北而入，南门又禀报有兵马来袭。王僧辩和儿子王伟急忙跑出内阁，无计可施，于是据守南门楼，下拜请求哀怜。陈武帝放火焚烧，王僧辩才和王伟下楼被擒。陈武帝对他说，我有什么罪过？您要率领齐军来讨伐。又说，为什么完全没有防备？王僧辩说，把北门委托给您，怎么能说没有防备？当夜，王僧辩和儿子王伟一同被绞死。当初王僧辩平定建业，派陈武帝镇守京口，推心置腹，结下廉颇、蔺相如那样的情谊，并且为第三个儿子王伟向陈武帝的张皇后所生的女儿求婚。还未成婚，王僧辩的母亲就去世了。即便如此，两人感情非常亲密，王僧辩的长子王乙多次劝谏也不听。到这时，正赶上江淮人报信说齐军大举进攻寿春，王僧辩认为齐军一定从江表出击，于是派记事参军江干将此事报告陈武帝，并让他整顿州舰器械。陈武帝早有图谋王僧辩的心思，接到命令后把江干扣留在城中，率军衔枚而进。知道这个计谋的只有侯安都、周文玉而已，外人只以为江干是征兵抵御北齐。侯安都的船队将要开往石头城，陈武帝勒马未进。侯安都非常恐惧，于是追上陈武帝骂道，今天做贼，世事已成，是生是死必须决断，在后面还想等什么？如果失败都死，落在后面难道能免于砍头吗？陈武帝说，安都怪我。于是才敢前进，最终攻克了石头城。当时寿春竟然没有齐军，这也不是陈武帝的诡计，大概是天意相助吧。王乙，成圣初年任侍中，西魏攻克江陵，他跟随王陵进入北齐，任晋陵郡守。北齐派王陵镇守寿春，图谋江左。等到陈朝平定淮南，杀了王陵，王乙听说后就出郡城南门登上高冢，嚎哭一场后气绝身亡。王乙的弟弟王班年少时有志节，一直跟随梁元帝。等到荆州覆灭，他进入西魏。王僧辩死后，弟弟王僧智得以投靠任约。任约败逃，王僧智肥胖不能行走，又遇害。王僧智的弟弟王僧英任谯州刺史，征讨萧伯，等听说兄长死讯，率军返回。当时吴州刺史杨亮隶属王僧英麾下，与王僧英不和，秘密召来侯恬，王僧英被擒。王僧英以大义责备侯恬，侯恬于是把罪过推给部将杨坤，并杀了他。王僧英得以逃奔北齐，与徐嗣辉等人挟持齐军进攻陈朝。军队战败，他逃窜荒野，不知去向，仰天叹道，仇恨耻辱不能洗雪，不想让身体高染野草，如果京城有感，应当找到道路，发誓不受辱于他人之手。拔刀将要自刎，听到空中催促他赶快离开，王僧英感到奇怪，勉力奔驰前进，走了一里左右，回头看原来所在的地方已经有陈朝人。他翻山越江，仅仅得以归附北齐。徐嗣辉，高平人，父亲徐云伯从青部南归，官至新蔡太守。侯景之乱，徐嗣辉归附荆州，梁元帝任命他为罗州刺史，他和弟弟徐嗣宗、徐嗣产都有武略。徐嗣辉随军征讨巴丘，因公任太子右卫帅，艰难荆州。徐州失守时，他任秦州刺史。徐嗣产先前在建业，徐嗣宗从荆州灭亡中逃到都城。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，又被僧人慧仙藏匿，得以脱身一起返回。等到王僧辩被害，兄弟几人抽刀嗔目，志在立功，一起逃到兄长徐嗣辉处，秘密结交南豫州刺史任约和王僧辩的旧部，图谋陈武帝。陈武帝派江干去劝说，徐嗣辉抓住江干送到邺城请求援军。齐文宣帝任命他为仪同， 命将领应援。等到石头城战败退却，他又向其请求援兵，与人曰：“王爷，西高同心渡江。”等到战败，徐嗣辉落马，徐嗣宗援救兄长被害，徐嗣产被陈武帝军队擒获，言辞神色不屈而死。人曰：“王爷得以北归。”杨侃，字祖兴，泰山梁父人，父亲杨指，北史，有传。杨侃年少时身材魁梧，身高七尺八寸，雅号文史。二十岁左右，随父亲在凉州立功，起初任尚书郎，以力气闻名。魏帝曾对他说：“郎官称你为虎，难道是羊皮虎皮吗？试着做出老虎的样子。”杨侃于是伏地，用手抠垫住，没入手指。魏帝认为他雄壮，赐给他朱剑。正光年间，秦州羌人莫哲念生聚州造反，又派其弟莫哲天生攻陷齐州，进犯雍州。杨侃任偏将，隶属萧宝营前往征讨，射杀莫哲天生，其部众随即溃散。殷公任征东大将军、东道行台，兼任泰山太守，晋爵巨平侯。当初其父杨指常常让杨侃南归，杨侃到这时打算渡过黄河以完成先父的遗志。他的堂兄兖州刺史杨敦秘密得知此事，据守兖州抗拒杨侃，杨侃于是率领精兵三万人袭击，未能攻克，便修筑十余座城池来防守。梁朝的赏赐授官完全和元法僧相同。魏帝听说后，派人授予杨侃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长期任兖州刺史。杨侃斩杀了魏使，魏人大惊，派仆射余辉率众十万以及高欢、尔朱、杨都等人相继到来。诈中箭矢用尽，南军不来救援，于是趁夜突围而出，一天一夜才逃出魏境。到达扎口，部众还有一万多人，马二千匹，将要进入南方，士卒整夜悲歌。杨侃于是辞谢说：“你们怀恋故土，请随意去留。”众人各自拜辞而去。杨侃在大通三年到达建业，被授予徐州刺史，他的哥哥杨默以及三个弟弟杨晨、杨给、杨元都受任刺史。杨侃封高昌县侯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左卫帅、侍中。皇上驾临乐游苑，杨侃参加宴会。当时少府奏报新造两仞槊完成，长二丈四尺，为一尺三寸。皇上于是赐给杨侃河南国子流马，让他试槊。杨侃持槊上马，左右击刺，极其精妙。观看的人爬上树。皇上说：“这棵树必定会被侍中折断。”不久果然折断，于是称此槊为折树槊。北方投降的人中，只有杨侃是衣冠士族后裔，皇上对他的宠幸超过其他人，对他说：“朕年少时持槊，行事像你，如今失去旧体，觉得不奇特了。”皇上又作五艳诗三十韵给杨侃看，杨侃即席应照作诗。皇上看后说：“我听说仁者有勇，如今看到勇者有人，可以说是邹鲁遗风，阴险不绝。”当天诏令杨侃入直殿省，他起奏说上方的兵器不堪使用。皇上大怒，受牵连的不止一人。等到侯景作乱，果然败于兵器粗劣。后来升任都官尚书，尚书令何敬荣当权，与杨侃同在省中，杨侃未曾与他交往。左卫兰卿同事宫宴，言辞神色稍有交往，杨侃在座中责备他说：“小子，你用铜鼓买朱毅做父亲，韦灿做兄长，怎么敢如此无礼？”朱毅当时在座。后来华林法会，兰卿到省中拜谢。王权对兰卿说：“你能向廉公屈膝，更见敬美。”然而杨公心意仍未释然，能否再拜一次？兰卿听从。宦官张僧印曾拜访杨侃，杨侃说：“我的床不是阉人做的。”最终不让他上前。当时舆论称赞他真正。太清元年，杨侃任侍中，正赶上大举北伐，任命杨侃为冠军将军，兼造寒山宴。宴筑成后，杨侃劝元帅真阳侯萧明趁水攻彭城，未被采纳。不久魏元军大至，杨侃多次说趁他们远来可以出击，次日又劝出战，都不听从。杨侃于是率领所部驻守宴上，等到众军战败，杨侃结阵缓缓退回。太清二年， 杨侃再次任都官尚书。侯景反叛，攻陷溧阳，皇上问杨侃讨伐侯景之策。杨侃请求率2000人集聚采石，令少林王袭击攻取寿春，使侯景前进不得，后退失巢，乌合之众自然瓦解。译者认为侯景不敢立即逼近都城，于是搁置了此策，令王志前往。杨侃说如今要失败了，于是令杨侃率1000余骑驻守望国门。侯景到达兴陵，朝廷追召杨侃入城辅佐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。当时侯景突然到来，百姓竞相入城，公司混乱，毫无秩序。杨侃于是区分房屋安排，都用宗室成员穿插其间。军人争相进入武库，自取兵器铠甲，主管官员不能禁止，杨侃命令斩杀数人才得以制止。这时梁朝兴起47年，境内无事，公卿在位以及吕里士大夫都未见过兵甲。贼寇突然破境，公司震惊恐惧。当时老将已尽，后进少年都外出任职，城中只有杨侃和柳京、韦岸。柳京年老且有病，韦岸懦弱而无谋，军事指挥全由杨侃决断，胆力巨壮，简文帝深深倚仗他。等到贼兵逼近城墙，众人都恐惧，杨侃假称得到城外射来的书信，说少林王西昌侯已到近路，众人才稍安。贼兵攻打东掖门，火势很猛，杨侃用水浇灭火，射杀数人，贼兵才退。嘉寿侍中、军师将军有赵宋金5000两、银万两、绢万匹赏赐战士。杨侃辞谢不受，自己的部曲千余人他都私下多加赏赐。贼兵制作坚像木驴攻城，箭石不能制。杨侃制作制尾锯，装上铁箭头，用油浇灌，扔到木驴上，很快烧尽。贼兵又东西各筑土山临城，城中震撼。杨侃命令挖地道，暗中引土山，使其不能立。贼兵又造登城楼，高十余丈，想要临城射箭入城。杨侃说车高欠虚，他们来了一定会倒，可以躺着看。等到车洞果然倒下，众人都佩服。贼兵多次攻城不克，于是筑起长围。朱毅、张婉议论要出击，皇上问杨侃，杨侃说不可，贼多日攻城，既不能下，所以立长围，是想引诱城中将者罢了。如今出击，若出人少，不足以破贼；若出人多，一旦失利，城门窄桥小，必定大大受挫。不听从，于是派1000余人出战，还未交锋就望风退走，果然因征桥落水，死者大半。当初杨侃的长子杨卓被侯景俘获，押到城下给杨侃看。杨侃对他说，我亲近宗族报效君主，还恨不够，岂会再计较这一个儿子，希望你早点杀了他。几天后又带来，杨侃对杨卓说，早就以为你死了，还在吗？我以身许国，誓死战阵，终究不会因为你而生退意。于是拉弓射他，贼兵因他忠义也没有加害。侯景派一同副使者喊杨侃说话，说侯王远道而来问候天子，为何闭门抗拒，不及时接纳？尚书是国家大臣，应该启奏朝廷。杨侃说，侯将军奔亡之后归命国家，重镇方城，朝廷悬心任计，有何困苦，忽然举兵，岂有人臣而至于此？我不能妄受福说，开门一道。傅士哲说，在北地时久仰风范，希望脱去戎服得以一见。杨侃于是脱去头盔，傅士哲瞻望许久而去，他被北人倾慕如此。后来下大雨，城内土山崩塌，贼兵乘机几乎攻入，苦战不能阻止。杨侃于是命令多扔火把，形成火城以断其路，慢慢在城内筑城，贼兵不能前进。不久杨侃因病死在内城，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儿子杨球继承爵位。杨侃年少时雄壮勇武，履历过人，所用弓达20弹，马上用60弓，曾在兖州姚庙踏壁直上到五旬，横行得7步，四桥有数尊石人，高8尺，大10围。杨侃抓起互相撞击，全部破碎。他性情豪爽奢侈，善音律，自己创作采莲、赵歌、两曲，很有新意。姬妾烈士、 穷极奢靡。有谭征人陆大喜，带鹿角爪长七寸，五人张敬晚腰围一尺六寸，当时人都推崇能长上五。又有孙金玉能反腰贴地，衔取席上玉簪。皇帝赏赐歌人王娥儿，东宫也赏赐歌者曲偶之，都妙尽其曲，一时无人匹敌。起初赴任衡州，在两艘船上建起三间通凉水斋，饰以珠玉，加上锦绣，盛设围屏，排列女乐，乘朝解缆，凌波置酒，沿塘傍水，观看的人拥挤堵塞。大同年间，卫使杨斐与杨侃在北地曾同学，有诏令杨侃邀请杨斐同宴，宾客300余人，食器都是金玉杂宝，演奏三部女乐。到傍晚，侍婢100余人皆执金花烛。杨侃不饮酒，但好宾客交游，终日应酬，与宾客同醉同醒，性情宽厚，有气量。曾南归至连口设酒，有客人张如才喝醉，在船中失火，延烧70余艘船，所烧金箔不可计数。杨侃听说后毫不在意，命继续饮酒不停。张如才惭愧恐惧，自己逃走，杨侃安慰让他回来，待他如旧。第三个儿子杨坤，字子鹏，跟随杨侃在台城内城池陷落后逃窜到阳平，侯景娶了他的妹妹做小妾，把他召回来，并待他很优厚，任命他为库珍都督。等到侯景兵败，杨坤秘密图谋对付他，于是跟随侯景向东逃亡。侯景在松江战败，只剩下3艘船，下海想要前往蒙山。恰逢侯景白天睡觉，杨坤对舵手说，这里哪里有蒙山，你只管听我指挥。于是径直驶向京口，到达湖斗洲时，侯景醒来大惊，问岸上的人，回答说郭元建还在广陵。侯景大喜，想要投靠他。杨坤拔刀呵斥舵手，让他驶向京口。杨坤与王元礼、谢达人的弟弟谢威蕤都是侯景的宠信之人，三人对侯景说，我们为王百战百胜，自认为无敌，最终落到这般地步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现在向王借脑袋来换取富贵。侯景想要投水，杨坤抽刀砍他。侯景于是跑进船中，用小刀凿船，杨坤用长矛刺入，将他杀死。侯景的仆夜索超是在另一条船上，谢威蕤用侯景的命令召见他，在京口将他斩杀。元帝任命杨坤为青州刺史，封为昌国县侯，又兼任东阳太守。征讨露那时，嘉寿散骑常侍，任命为西晋州刺史，在东关击败郭元建，升任东晋州刺史。成圣三年，西魏围攻江陵，杨坤赶去救援来不及，跟随王僧英到陵表征讨萧伯，听说王僧便战败，于是返回，被侯恬击败遇害，时年28岁。杨亚人，字孝母，是泰山聚平人，年少时骁勇善战，在本郡担任主簿。普通年间，率领兄弟从北魏归顺南梁，被封为广晋侯。在青州，其弟一代征伐，多次立功，官至都督、北司州刺史。等到侯景投降，皇帝下诏命杨亚人督率土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奔赴县户接应。侯景到达后，杨亚人仍任都督、司州和豫州二州刺史，镇守县户。恰逢侯景在郭阳战败，魏军逐渐逼近，杨亚人担心粮运接济不上，于是返回北司上表谢罪。皇帝对杨亚人非常愤怒，杨亚人恐惧，将军队驻扎在淮上。等到侯景反叛，杨亚人率领所部入京救援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已经背弃盟约，杨亚人于是与赵伯超及南康王萧会礼，一起在东府城进攻叛贼，反而被叛贼击败，台城陷落，侯景任命他为武兵尚书。杨亚人时常想要奋发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以平庸之辈受到朝廷恩宠，竟然没有报效，以答谢重恩，如果就这样死去，死后也有未尽的责任，于是流泪，见到的人都为他伤心。太清三年，出逃到江西，将要前往江陵，到达东莞时，被原北徐州刺史荀伯道的儿子荀轨杀害，临死时因未能完成报效而流泪。后来杨亚人哥哥的儿子杨海珍得知此事，挖出荀轨的父亲荀伯道以及祖父和生母共5具丧棺，各分出一半骨头，一起放在一口棺材里焚烧， 一半骨头混合其他骨头，做成五代圣装，再带上标明寻鬼祖父母某人之骨。杨家人的儿子杨亮，侯景之乱后调任吴州刺史，跟随王陵，因为是将门之子，受到很高礼遇。他好酒无赖，酒醉后被宦官杀死。论曰：王神念、杨侃、杨家人等人从北方来到南方，都受到宠幸任用。之后杨侃和杨家人晚年遭遇困厄，杨侃是临危不挠，杨家人则是守义而死。古人所说的心铜铁石，大概就是指这个吧。王僧辩风度品格优秀，有文武奇才，却遭遇如此残酷的祸乱，几乎导致覆灭，幸而保全了性命，最终建立奇功，侍奉君主的道理于此算是得当。等到时运交替，身居宰相之位，内有君主，却向外寻求君主，于是导致尊卑颠倒，亲疏次序混乱，既如同儿戏，又类似一棋，招引敌人，开启祸端，实在基于此。丧国灭族，被天下耻笑，难道是天要开启陈朝？为何此人如此荒谬？